意思就是说呢，因为有的人很容易偏重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有人认为旧约是注重社会性的宗教，而新约是注重个人性的宗教。社会性的宗教比较是可以说是外在的宗教，而且可能是礼仪的宗教。但是呢，个人的宗教呢，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里面的啊，不是啊礼仪的啊，不是仪式的，而是属灵的 ，not ritual but spiritual 啊。那么这样说法对不对呢？实在是很有道理，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注重我们个人直接的在神的面前信靠主蒙恩得救，不是因为一个家庭别的人得救了所以我一定也得救了，也不是我们这个团体里面蒙恩了我也蒙恩了，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直接的在神的面前信靠主蒙受神的恩典，来建立这样的属灵的关系。但是在旧约里面呢，我们就注意到这种宗教的经验是一种社会性，意思就是说神啊是对以色列整个的民族，神是对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在这个整个的民族里面呢，神要施恩典。所以呢，如果是一个整体性的，我们就感觉到在旧约里面所注重的是一种集体主义，所谓 collectivism 是一个集体性的。那么神呢施恩不是单单对以色列个人，或者甚至于说不是对以色列个人，而是指着对以色列整个的民族。那么如果呢在以色列民族的范围里面呢就能够蒙福，在以色列民族的范围外面呢就不能蒙福。各位你记得保罗他虽然极力的主张讲到关于个人的救恩，但是你记得不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怎么说法呢？因为啊当他讲到以色列人的经验的时候，他的第二章怎么说啊，他说啊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昨天晚上我们曾经提到过神与以色列人有一种立约的关系，神与以色列人是有一种圣约的关系。那么既然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呢，那么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所以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意思就是说是在这个恩典的范围之外，因为只有以色列人才能够蒙福。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开端就旧约，我们看到有五经啊。那么一开始创世纪呢虽然不是完全讲以色列民族的经验，但是讲到以色列民族的渊源，讲到他们的根源的时候啊，就讲到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要拣选他们。那么然后呢也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说不但你要蒙福，而且你的后裔要蒙福，而且万族都因为他来得福，完全是要叫亚伯拉罕对于神的这个应许啊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说创世纪如果有主题的话应该说是拣选。昨天晚上我们曾经特别的提到讲到神的拣选，这是完全出于恩典，没有办法解释，神拣选的恩典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所以蒙恩，不是因为他们有悠久的辉煌的文化的遗产，也不是因为他们民族性特别的优秀，而是因为神的怜悯。正好像今天你我，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好，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这都是神的恩才成的。今天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吗？如果是领受的，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有民族的骄傲，他们既然得到神的恩典，拣选是为侍奉 election for service。 所以呢当神要在出埃及记里面，当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之后，就告诉他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呢？就是要带领人甚至外邦人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那么这个祭司的意思呢就是中保的意思。各位如果你记得在以赛亚书第42章里面曾经有这样讲法，说是以色列人应该成为众民的中保，众民的中保是外邦人的光， The light to the nations 是外邦人的光， 他们有这样一种所谓一种宣教的工作的责任，他们要到各处带出去，把这个救恩的福音的消息带出去。所以呢，我们啊，在旧约里面呢，我们就能看到神对这个以色列人有一个整体性的，神对以色列人可以说有个整体性的这样的一种施恩。那么说的再清楚一点呢，在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这个结构里面呢，大家了解这结构哈 ，structure 结构里面呢啊，他就是要这样的向他们施恩典。那各位你记得，当神把以色列人带领出来之后，就他们在旷野一个很长的时间。昨天晚上我们曾经特别的强调说，这是恩典的训练 ，discipline of grace。他们必须要受恩典的训练，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怎么能够适应迦南定居的生活呢？关于这点，我们还会继续的提到，讲到以色列他们民族整个的发展里面，看到神的恩惠、神的眷顾、神的管教，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真理对我、你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那么，当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他们就要安营，就是要搭帐篷啊。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知道呢，他们就要数一数这个人数。那么数一数人数做什么呢？主要的就是要让他们给打仗，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要成为战士，要打仗，他们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实在要得到什么的恩典呢？从一方面来看呢，我们是很自由的，白白的得到；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实在要付代价。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定居迦南以前，他们先在旷野又有一点这个有一段训练的时间。在旷野的时候，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如果你不记得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民数记啊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可以查一查，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啊，他们就要搭这个帐篷。他们这个帐篷怎么搭法呢？那首先有一个会幕，会幕是在中间，在会幕的东边有摩西跟亚伦，会幕的西边，在北边，在南边，这三边呢都是立位好子孙的，就是他们专门是要做这个圣殿的工作的人。那么不是到了那时候还没有圣殿了，是圣所，或者我们再说呢，应该说会幕啊。那么这些人专门是要关于这个敬拜的事情，他们是里圈里的圈子里面，但是外圈呢，外围是哪一些人呢？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边呢都应该有三个支派，所以四边就有十二个支派。那么这些支派啊，是不是有一个中央政府呢？就是有个 centralized 这样一个 government 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就是完全采取一种啊有一种名称，现在都是叫做 tribal confederation 或者 confederacy 支派的联盟。意思就是说呢，每一个支派呢，他们单独有他们自己的政治，有他们自己治理的事情，这个支派不能干涉另外一个支派。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是一个国家，他们是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元首是谁呢？是神。意思就是说神权政治，所谓 theocracy神权政治。那么所以其他的人呢，不过是耶和华的仆人，好像摩西，他不是政治的领袖，他是先知的身份，他把属灵的真理要告诉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照着这样做。亚伦他不是政治的领袖，他是宗教的领袖，因为他是大祭司。那么这十二个支派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呢？有一个最理想的民主的方式，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最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民主的方式。这个民主的方式怎么样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谁也不能够管这个支派，不能管另外支派，但是他们能够有一种 unity， 这种联合是怎么样联合呢？完全是一种属灵的联合。怎么属灵的和联合呢？只有当他们到会幕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感觉到一体的，这是整体的。你看今天教会应该这样，所以今天晚上啊，我要跟各位思想的个人与社会的问题的时候，我的目的就是特别要跟各位想到今天教会往哪里去，今天中国的教会往哪里去。今天晚上我们不能够一下子讲完，不过呢，至少先能够从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亮光，然后我们看到新约的真理，教会的真理怎么会受旧约的影响。 很多的时候我们研究教会的真理，单单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看，那是好的，但是不够。如果我们再参照旧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这个教会就是这样，什么合一呢？是一种属灵的合一，只有在敬拜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合一。怎么当以色列民族会瓦解呢？会分开呢？在宗教方面的失败，在属灵方面失败，没有办法联合在一起。真正的合一不是组织的合一，真正的合一是属灵的合一。这是今天教会我们所最最要注意到的，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非常清楚的亮光。那么在这个所谓 tribal confederation 啊，或者 confederacy 这种的支派联盟呢，是完全整体的。神要祝福以色列人是整体的，那么每一个人，我是犹大支派，你如果是西面支派，那我呢，如果我要敬畏神的话，我应该要向我的团体效忠，要向我的支派来效忠，表示我们的忠心啊。那么我们有这个 allegiance 啊，那么然后呢，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到连在一起。所以每一次各位记得吗？当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先有约柜，为什么呢？约柜是表明啊 divine presence and guidance， 表明神的同在跟引导。耶和华是王，他在前面走的时候，所有的支派要按照次序往前走。每一次打仗的时候，祭司要抬着约柜往前走，他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打仗。摩西他举起手来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打胜仗。这些地方都充分的说明啊，没有个人的英雄主义，没有自我为中心的那一种的一种政治的活动啊，可以这样说，也不能够满足个人的一种所谓政治的野心，也不能够满足个人的领袖欲，主要的就是在神的引导下，大家同心合一的，没有小我，只有大我，没有个体，只有群体，我们都是以群体为中心，什么事情都以群体，一个整个的团体，成为我们所应该努力的方向。那么换句话说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实在从它的结构方面来看，实在是集体主义，是注重一个 community。各位，昨天晚上我们曾经思想过，神与以色列人立约，这是一种 covenant relationship， 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是 covenant God。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一个范围里面，这个范围是什么范围呢？是一个 covenant community。 甚至以后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当他们被掳的时候 as a nation，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as a religious group， 他们再没有 national identity， 但是他们有宗教的 identity， religious identity。 当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神还是向他们施恩。从这些地方来看，我们都能够看到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中国的教会所应该有的路向。那么现在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思想，昨天晚上我们曾经谈到关于律法方面，特别提到十诫。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当他提到这个十诫的时候，十诫实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含义比如说有些地方也许我没有解释，但是我写在讲义里面，在原来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是没有所谓 motivation clause， 没有加解释的，不可就不可，你应当就应当，当孝敬父母，不需要在里面呢解释为什么需要孝敬父母。那么但是以后呢，觉得有这个需要，才以后再把它加进去。换句话说呢，在世界里面，神用一种最简单的，但是最有力 forceful 这样的方法，就是要让这些人能够知道。但是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啊，在十诫里面呢，就是用你，不是用你们，不是说你们不可偷盗，是不可偷盗，是你不可偷盗。你要当孝敬父母，是你当孝敬父母，不是说你们当孝敬父母。那么为什么这地方用单数而不用多数呢？有一个用意在里面，什么用意呢？这个用意就是啊，特别着重啊，把民族的整体当作一个人。把一个人当作民族的整体，在神学方面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集体人格，在讲义里面有，英文叫做 corporate personality， 意思就是说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好像一个人一样，啊， 那么正好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位就是一个整体的啊，一个 entity 是一个整体的。所以呢，在如果我们不大明白这样的意思啊，很难了解旧约里面的内容，因为旧约里面的内容啊就是整体性的嘛。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整体性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切实明白啊，我们实在感觉到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已经为我们教会的真理树下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明白神今天对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那么我们再继续的思想，各位你记不记得一个人呢，他所做的事情，主要的他对神，主要的他是对团体。那么如果这个团体蒙福了呢，我们个人都蒙福。如果呢这个团体不蒙福，不得到神的喜悦呢，整个的团体都受到损害。从另外一方面看，我们说没有小我只有大我，没有个体只有群体，但是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对这个整个的团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举一个例子来说，各位你记得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耶利哥城，他们怎么会打呢？根本不会打。耶利哥可以叫做棕树城 Palm City， 那么也可以说是巴勒斯坦的门户。如果以色列人能够进到耶利哥的话，他们就能够进到迦南地的心脏地带。那么那个城啊是居高临下，根本没有办法打的。但是神用一个很巧妙的，也可以说很奇妙的方法啊，那么就是叫耶利哥人他们自己害怕，结果耶利哥城就他们完全贡献打败了啊，陷落。那么陷落之后啊，他们非常的兴奋了，兴奋到一个地步，他们说从今以后啊，这个征战一定很容易了，一定是百劫百利啊，一定是非常的顺利了。所以当他们到埃城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失败呢？结果发现了，原来其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干。那个亚干呢，他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所以因为他做了这样不应该做的事情，他的一个人的行为影响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团体。那么他做了一件什么不应该的事情呢？啊，因为他拿了这个金子跟银子。你说金子跟银子能不能拿？你们看能不能拿？可以拿，可不可以拿？可以拿。啊？可以了，但是啊，要记得拿了之后不能归自己的，要归公家的，要归团体的。好，另外他还拿一件示纳的衣服，能不能拿？那件示纳，这个示纳的衣服就巴比人的，巴比人的衣服，巴比人的衣服能不能拿？不能拿。金银可以拿，但是不是归自己，示纳的衣服不能拿。这个示纳的衣服什么衣服呢？巴比人的衣服啊，奇装衣服，可能是过分的暴露啊，或者是有一些颜色是对于这个异教的敬拜有关系，这样就会这件衣服就会让人有一些不大正当的不大清洁的这个联想。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这件衣服不能拿，结果他拿了之后怎么样？他就犯了罪。所以因为他一个人的缘故，结果就影响全以色列会众，让他们的爱城完全失败。所以这个作为害群之马呢，一定要把它除掉，不但他除掉，甚至他的家庭也除掉。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啊还会继续的跟大家讲。那么为什么这么严厉呢？因为神感觉到他要把这个罪恶除掉，一定要非常的透彻的、彻彻底底的，完全一点也不能够保留什么。虽然神是非常的怜悯，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他绝不有一点点妥协或者马虎，一定要彻底的。说到这里呢，让我附带着说这句话，我以后还会提到。在彼得前书里面有句话，审判要从神的驾起手。所以这个真理在先知书里面非常的着重，在阿摩斯书里面着重这个意思，虽然不一定用同样的话，审判要从神的驾起手。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审判要从神的驾起手。如果我们有一点点不对的话，神不会放过我们。所以呢，在以色列刚刚开国的时候，神一定要对付亚干。所以在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一定要对付夫妇两个人，各位你记得吗？夫妇两个人不是他们奉献的时候不是很诚实的奉献，所以神也一定要对付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让以色列的后以色列人有其敬虔的心，而且也讲到教会一定要清清洁洁的在神的面前，不能够有一点点勾结，或者有一点不清楚的地方，因为审判必须要从神的家起手。那么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一些的地方啊，我们都能够充分的看到，就是在旧约里面所讲到的这些真理啊，都是特别注重这个集体主义，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一定是整体性的啊，因为呢我人呢，每一个人都是只能够向这个团体负责任，所以啊他们有一个规矩叫做 blood revenge 啊，报血仇。那我们记得呢，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啊，眼睛换眼睛，牙换牙，如果有人把我眼睛一个眼睛打下来的话呢，他的一个眼睛也打下。但是问题在这地方啊，如果我这个人受到别人的损害，我自己直接不能够报复的，如果我直接的报复我就犯罪。如果我把这种情形带到我的团体里面来，有团体大家感觉到这件事情实在不对，让他们来对付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个人，只有团体。今天因为在西方的社会里面特别注重所谓个人主义的思想 individualism， 那么这种个人主义在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呢？实在是我们今天晚上啊要很仔细来思想一下。因为事实上甚至于我们啊知道，譬如在中国的我们东方人的这种传统的思想呢，我们知道在东方的传统的思想里面也不大注重个人，在一个家庭里面啊，甚至在一个家族里面，甚至在一个乡里面，甚至在一个城里面，都是一种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是东方人的思想，是希伯来人的思想，也是今天我们教会所需要特别特别了解的地方。所以呢，这个集体主义呢，表面上来看好像不大好，不够理想。那么事实上呢，当他们敬拜的时候，好像他们都是整个的所有的一群的人，大家一起来敬拜。但是不是不注重个人呢？那这一点也非常非常值得让我们注意到。比如说，各位你记得当亚伯拉罕，他有一次他知道，啊，索多玛、俄摩拉要毁灭，各位记得吗？就是当亚伯拉罕他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么接待客旅呢，是当时一个很好的美德 hospitality， 是在他们的以色列的道德里面很重要，因为那时候交通也不能方便，那么也没什么旅馆等等。那各位你记得吗？当约书亚要搭耶利哥城的时候，找两个探子去，结果那个探子一去就住在妓女的家里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想想，怎么这旧约的道德那么差呢？耶稣要招了两个人去考察去，他去又住在这个妓女的家里，怎么他这个人这些人好像这么不高尚呢？那如果我们知道背景，我们就了解了，原来呢那种旅馆呢，根本在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旅馆，那种富人大部分都是织布的，那么有的时候当然也可能做一些不正当的这个职业，但主要的那个两人根本没有地方住啊，唯一的旅馆就是这样的旅馆。当然他们还，我相信他们一定洁身自好。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妓女拉合她虽然是一个妓女，但是她也知道信仰的重要，以后神也拯救了她，甚至于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她的名字也出现，我们看到神就是这么样的怜悯人，怜悯一个外邦的罪人，叫他们能够蒙福，这不过是附带讲的。那么我们就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到就是当亚伯拉罕不是送跟天使送别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那么那个人呢，其实就是神自己了，或者我们叫做pre-incarnate Christ，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呢，啊，这样一位，他就是跟亚伯拉罕说，他说我所做的事情怎么能够瞒过我的亚伯拉罕呢？正好像雅各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神要称为亚伯拉罕为朋友，因为神感觉到是在亚伯拉罕跟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然后告诉他说，索多玛、俄摩拉一定要毁灭，那么亚伯拉罕就在那个地方站在那里，向那个使者，其实就是神自己在那里代求。亚伯拉罕说，如果在这个城里面有50个异人怎么样？你会不会毁灭这个？你怎么施恩向一个整个的团体施恩，向一个整个的城施恩？如果毁灭的时候，你把整个的城都毁灭，连义人跟罪人都毁灭了，我相信这不是你的意思。你看，亚伯拉罕他已经把握这个意思了，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 神要毁灭那个地方，有一些义人你是不毁灭的，神说我不毁灭。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从50个到45个，然后40个、30个、20个、10个，一直的减少。那整个地方又让我们能够注意到，神有的时候施怜悯给一个城，给一个地方，原因在哪里呢？不把他们毁灭在哪里呢？因为有属于他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注意到，我们想觉得我们基督徒永远是在一个很少数的人当中，而且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整个的世界里面，无论是基督教的国家也是，基督徒也是一些 minority group， 我们永远是在少数的部分。但是我们这些少数在那个地方，我们不但是有福分能够来维持那个地方的平安，而且我们也有本分要把神的平安的福音要见证出来。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自己，是在神给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托付。各位你记得吗？约拿他是一个神的先知，但是因为他不顺从神，他在船里面结果风浪大作。今天这个世界的混乱跟我们基督徒的在神的面前的光景，一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这是不容我们忽略的。也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我们的代求，因为我们的见证能够维护别人的平安。人家不知道，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而且我们也切实的要为我们的环境祷告，是在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代求的工作。那么所以在亚伯拉罕他的心里面，他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到底呀，神会不会很笼统的一般性的这样的来对待人？他的答案就觉得不会的。那么不但在这个地方曾经讲起过，而且呢，如果我们很仔细的注意到，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很多的地方不是讲群体的，是讲个人的。个人如果犯罪了结果怎么样？如果奴仆怎么样？不是指着团体的，只是个人的。换句话说呢，虽然呢，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宗教生活，以色列民族的这个道德生活是在一个 framework 里头，这个 framework 就是指着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什么呢？就知道神实在是关心到每一个个人，实在关心到每一个个人。各位你想想看，在希伯来书第11章，昨天我们也提到过，所谓信心的英雄谱啊，讲到亚伯，你看他因着信先基于神，讲到个人，没有讲到一个团体。讲到挪亚，虽然挪亚一家的人得救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呢，实在是因为他个人的敬虔。以诺，在挪亚以前的以诺，我们知道与神同行，这可以说是沙漠中的绿洲，在创世纪5章里面都是一片流水账啊，说谁谁谁活了多少年，生了一个儿子，以后生儿养女死了，好像就是这么一片很枯燥乏味的家谱。但是我们看到以诺与神同行，特别把一个人指出来。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与神同行，这是旧约宗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与神同行，正好像在新约里面讲到跟随神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以诺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在米迦书里面也讲到好怜悯、行公义、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明天还要讲到这节圣经，与神同行。那么与神同行，在阿摩斯书里面讲到3章3节里面讲到，两个人如果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就是表明我们必须要与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与神同行。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不但是在这个早期的以色列人的这些祖先们，他们有个别的属灵的经验，甚至于当他们注重集体主义的时候，好像摩西他自己有很多属灵的经验。各位你记得吗？当他上去到了这个山上啊，在神的面前40昼夜，当他下来的时候怎么样？他的脸皮都发光，但自己还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属灵的经验是不知不觉的。怎么不知不觉呢？你不一定一次的追求或者几次的祷告你的样子就改变，但是一个人如果真正的追求属灵的事情，追求圣洁，自己不知不觉的就能够让人家看见是得到了神的力量。相反的，比如像三生， 他的力量失去也是不知不觉的。我们何等需要神对我们的怜悯呢？那么摩西他自己个人与神有直接的经验，好像摩西他看见在扫帚的这个荆棘啊，这个扫帚的荆棘是什么意思呢？是表明神的公义啊，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Our God is consuming fire， 意思表明这是一个他的公义的神，他也是圣洁的神。但是这个荆棘不会被烧毁，荆棘是代表咒诅的，不是吗？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毁灭的，但是没有毁灭。摩西本来应该毁灭的，但是没有毁灭。他自己直接的就得到了一种经验，属灵的经验。什么经验呢？神乃是烈火，他的公义的是圣洁的，但是他也有无限的慈爱。于是摩西他自己个人直接的与神有直接的经验。不但这样，而且各位你记得屡次他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他就得到神的恩惠，甚至神有一次向他显现，不能够看见神的面，只能够看见神的背。如果我们再往底下看呢，我们想到呢，摩西他在比斯加山上那一种树林的异象，神要叫他看到一种东西南北往观看的时候，看到迦南美地，但他不能进去，他必须要把这工作放下来。是的，神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但是神的功能是会过去的。我们多么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工作。我们不是在乎人，在乎人这工作很危险。如果以人为中心的，以一些少数的 dynamic personalities 当作我们今天教会的中国教会的领袖，中国教会没有前途。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是神，不是少数的一些有特别恩赐的人。虽然那些有恩赐的人是的值得尊敬，是的值得佩服，是的值得跟随，但最主最主要的，我们不是跟随人，而是跟随神。我们真的感觉到今天如果我们中国教会有希望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起来，不是在乎少数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认识。于是呢，我们再继续的一看，我们就看到撒母耳的时候，各位你记得昨天晚上我们曾经提到过，神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有非常紧急的思想，他很希望很紧急的心意，很盼望能够把他的话把他的心意带出去，但是找不到人，找不到合用的工人。今天神的功能不少，但真正合乎神的心意的不够，我们需要神特别的怜悯，叫我们真实能够在他的面前愿意起来侍奉神。所以神就个别的对撒母耳有一种特殊的属灵的经验。你不能够说在这种集体主义的情况当中，在这种群体的这样情形当中没有个人，有个人。那么你想想看，在先知他们的经历里面，先知他所注重的大部分是 social morality， 注重社会道德，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先知他有直接的属灵的经历。以赛亚当他在圣殿里面，他看见这个神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直接有这个 confrontation encounter with God， 他就直接在这神的面前看见神的荣耀，于是他就感觉到他自己真是要谦卑下来，要在神的面前说，他说我是罪臣不洁的人，我又住在罪臣不洁的民中。那么然后听见神呼召的声音，神说我能够差遣谁呢？谁能够为我们屈呢？我们有的时候神用我们，很多的时候人都解释我们是指着三位一体的神，我并不否认这样的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根据希伯来语文的习惯，我们这是一种 majestic plural， 为什么多数呢？多数就是表明非常尊贵的意思。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照着我们的形象，这我们可能是指三位一体，可能这个 doctrine of trinity 不是想这些地方来找，我在我自己个人看法，虽然很多人都希望呢这地方有圣父圣子圣灵，我并不是说这个道理这样讲的错误的，但是这个我们呢，这个 majestic plural 是很尊贵的意思，表明我们的意思，谁能够为我们屈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我不是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个别的在神的面前，请抬见我。很有意思啊，我在这里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意思直接放出来，就是一个字，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字，看字，也有我的看我，但是希伯来文不要 me 放在后面了，他就是把这个 suffix 就是一个字的字尾啊，一个字尾，如果你把这个personal pronoun这个 accusative 或者 objective case 你放在里面，就看我，就是我在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不逃避你，看我，我就在这里，你看我，我已经预备好了，你看我，我愿意在你的面前面对面的，你看我好了，你接受我。 那么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在耶利米的经验也是这样。各位你记得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神就对他说，叫他要个别的要成为列国的先知。从一方面的说好像很不大对，耶利米他哪里向外邦人传道呢？他不是就在犹大的南国以色列人当中传道吗？但神说，我要叫你立你做列国的先知。为什么列国呢？因为在犹大的所发生一切的事情都能够影响到，都能够影响到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不但在永世里面有价值，从时间方面来讲，从空间方面来讲，我们在这里工作的对其他的地区也有影响。神要用我们做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的见证不是这个局部的，而是很广泛的。我们不要看清我们所做的工作，很多很多。今天如果我们一直讲下来，恐怕时间就不够了。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先知蒙召的经验。从明天晚上开始，我们会多讲一点关于先知蒙召的经验。那么现在呢，我就要跟各位再继续的思想的时候，就是有人说哈，现在我们知道，在近年来实在是对于这个圣经的研究越来越进步。这些进步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有危险，但有些地方也确实给我们很多而且很好的这个很好的亮光。有人说啊，摩西的那个时候啊，他还不算是 monotheism 一神论，只能够叫他呢，顶多叫做 monotree， 就是只拜一位神哈，或者叫做 hinoism。 也许我应该在黑板上写一写啊，这个意思会清楚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叫做 monotree 啊，意思就是说呢， mono 啊是一个拜一位神，但是呢，事实上呢，有的人研究啊，应该叫做 monotheism 啊，因为呢，有的人 hedonism， 那么有的时候讲到就是单单是一位神，有很多的神，但是只有一位神是最高的。那么 monotree 呢，是指有很多的神，但是我只拜一位神。monotheism 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只一位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那么有人说，摩西的时候是这两种的，是 hedonism 跟那个 monotree， 不是 monotheism。 什么是 monotheism？ 先开始呢，是在第八世纪的先知，第八世纪从阿摩斯开始啊， ethical monotheism 嘛，那是指着这个道德的一神论，但是现在就把这个意思推翻了。为什么呢？事实上从摩西开始已经是 monotheism， 已经一神论。所以这方面呢，对我们这个纯正的信仰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启示就是这样，不是圣经一步一步的进步。所以关于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所谓这个启示一步一步进步的呢，虽然今天还是保守派的人所坚持的，但这些道理实在需要修正一下。关于这方面恐怕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详细来讲，也许在礼拜六问题如果你们喜欢问的时候呢，或者我有机会跟各位大家清楚的讲一下。那么我们知道啊，以前人呢以为在旧约里面一直就是 collectivism， 一直等到 Jeremiah and Ezekiel， 就是耶利米跟以西结里面呢才讲到这个个人主义。那么以西结跟耶利米里面有没有讲到个人主义呢？有。各位你记得吗？以西结讲啊，父亲吃的酸葡萄啊，儿子的牙不会酸倒，儿子的牙不会酸倒。那意思就是说呢，个人要直接的负这个道德的责任，直接负这个道德的责任。那么在耶利米书里面不是在也讲到这个新约的问题了吗？讲到这个新约，耶利米的新约就是我昨天曾经提到过，在耶利米31章31节讲到，就是我们个人直接的能够得到神的恩惠。所以呢，有的人感觉到 individualism 是等到耶利米跟以西结的时候才发展，但是近年圣经的学者研究感觉到这样的说法可能也不够完全。我们只能够说在耶利米跟以西结的时候个人主义重新强调，并不在以前没有个人主义。那么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实在很清楚的能够了解，旧约是注重团体的，是注重集体的，是注重社会的，但是个人应该说是 integral part of the whole community， 实在是在整个的一个团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 unique， 我们有我们的独特性 uniqueness and individuality，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个别性，因为神对我们个人的施恩 但神也叫我们 integrated into an organic whole， 要叫我们每一个个人要适应在那个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里面。这是在旧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也给我们明白新约的真理，也叫我们能够明白新约的真理。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实在感觉到为什么要注重这个团体呢？神他有一定的计划，因为神不但要叫我们注意个人，也应该注意社会，不但我们注意个人，也注意一个团体，让这个团体呢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蒙福，因为这两者是完全分不开的，可以说是相互而行啊，不可和分的，实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我就正照周牧师昨天晚上的吩咐，我们现在呢就停一停，大家那个休息啊，好不好？大家能够站起来一下哈，要不要休息还是刚刚唱诗？我们刚才思想到关于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是否特别找一种关于集体的、社会的宗教经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充分的看到个人的重要性。个人不但在社会里面应该要着重群体的、大家的、大众的利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需要个人在神的面前有直接的领受，也负起我们个人所应该尽的责任跟本分。所以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现在我们要思想到个人有独特的地位，独特 uniqueness， 我们每一个个人有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所蒙受的恩惠。在旧约里面可以说提到一些关于神的公义，特别是对个人公义的事，也是特别提到神的公义对社会的情形、对社会的关系。我刚才曾经讲起过了，如果是一个城或者一个地方他们违背神、得罪神的时候，神的审判、刑罚就会临到他们。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个人在神的面前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各位，你记得不记得曾经在圣经里面说，在十诫里面说，如果妄称耶和华名的啊，那么神就要向他发怒。怎么发怒呢？啊，自父及子，就是从父亲一直到儿子一直到孙子，要三四代，如果三代就到孙子，四代就到曾孙了。那么如果呢，神的慈爱呢，他要一直到千代，那么所以有人就算算来算去啊，是不是我们应该三代还是四代呢？三四代一定是从孙子一定要到曾孙。其实啊，请大家注意，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太注重这些数字的话呢，可能有很大的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啊，希伯来人跟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是东方人的思想，我们东方人的思想啊，讲话都比较含糊一点啊。那么你到那个地方去住几天呢？我住两三天，到底两天还是三天还是两天半？那么如果两天半应该是48小时再加12小时，那么这样算。但是各位，我们知道啊，这种所谓 mathematical exactness 在希伯来人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这是希腊的思想，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受希腊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又算得一分一钱，算得很仔细的，我们也这样算。但是呢，我们东方人不是这样算法的，对不对？这东方人的思想，意思就是说，三四代的意思不是真是三代或者四代，而是在暂时短暂。而神的在千代是不是刚刚才一千代也不是的，是指永远的，好像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意思这是不是注重数字方面？好，这是我们所应该了解的。那么说到这里面呢，不能不让我们思想到，就是关于神对社会、对个人，到底啊是怎么样对待呢？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如果一个人犯罪了，他应该受刑罚；如果一个人的犯罪影响到社会，这个社会应该受刑罚。这是我们刚才所特别提到的。那么，如果神的赐福是付给个人，因此叫多人蒙福，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好像大卫一样。各位，你记得 大卫不是要建造圣殿，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这是神向大卫立约，神说以色列的王位一定不离开大卫的家，神说了一定算数。结果到南北叛国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北国政治非常的不安定，犹大呢虽然有些王也是不好，但始终是大卫家里面的人，甚至当以色列人被掳还是大卫家的人，西底家还是大卫家的人，甚至于当以后他们被掳了归回 return from exile 还是大卫家的人，色巴撒是大卫家的人，苏罗巴伯是大卫家的人，都是大卫家的人。那么所以这是啊，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那么在这地方就是因为一个人祝福很多的人，也是有一个人可能是对别的人有害处，也可以说呢，一个团体如果蒙福了，整个的人都蒙福啊，整个的这个人一群的人都蒙福，那么个人也因此蒙福。但是啊，在圣经里面有些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比如说在耶利米他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是义人是不是一定能够发旺，义人是不是一定能够蒙福呢？恶人是不是一定能够受苦呢？未必竟然。哈巴谷书他是指着整个的社会团体，是的，神啊，以色列人是不好，但是无论如何以色列人是你的选民，为什么神你要借着外邦人的手来对付以色列人，这是我不能够明白的。好，诗篇里面，在诗篇里面32篇49篇73篇，特别在73篇里面提出来这样的问题，他说啊，我是心怀不平啊，为什么恶人能撼通呢？我几乎也跌倒了。后来他就来到神的圣所里面，他才明白，他说除你以外在地上我还有谁，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爱慕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发现了神他的公义的作为到底对个人，到底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的影响，是不是神一定要刑罚恶而让这个罪恶除掉呢？还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不一定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最好的例子呢，莫过于在约伯记里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亮光。约伯记，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说是一些最标准的智慧文学，特别来讲到个人在神的面前有独特的地位，有特别的地位。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几种不同的文学的性质，如果各位看莫言的鲁迪我都说清楚了，不过现在讲的时候我再讲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律法书里面是注重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在先知文学里面也是有这个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有人说呢，先知的神学是所谓 covenant theology 啊，圣约神学。但是当我们读智慧文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智慧文学，什么叫做智慧文学呢？智慧文学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这种一些古书啊，都是注意到这个励志文学，都是劝勉人呢、啊、在道德方面那个端正的啊这一方面。那么在智慧文学里面呢，有一些是 practical morality， 好像正言书，但是有一些呢，可以说是一些比较好像不够 practical， 但事实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philosophy of life。是指着这个人生哲学方面。那么最标准的呢，就是约伯记跟传道书，约伯记跟传道书。现在我们就讲到约伯记。我们知道约伯记里面呢，完全没有特别讲到团体方面，完全指着个人方面。当约伯他受苦的时候，不是有几个朋友来跟约伯来辩论吗？当跟他跟约伯来辩论的时候啊，起初他们目的是要安慰约伯的，但是结果呢，看见约伯他这么样的受苦啊，觉得他一定有问题，他一定会犯了罪，所以神才会这样的对付他。那么约伯呢，他很不以为然，他很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第一，这三个朋友啊，可以说他们的信仰是一种非常正统的啊，非常正统的或者说传统的信仰 ，orthodox and traditional faith belief。他们的信仰没有错误， 他们信仰的观念没有错误，
但是约伯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因为约伯感觉到他们这种信仰的逻辑啊，所谓 logic of belief 错了。哎，你说这约伯这个人真是麻烦啊，他受苦的时候还在讲逻辑，但是不能不讲。为什么呢？因为约伯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呢。我们知道呢，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 criteria 哈，我就有这样一个意思啊，说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犯罪，他一定要受刑罚，对不对？对。当亚当跟夏娃犯了罪，神就叫亚当、夏娃要受刑罚，因为什么时候犯罪，什么时候都受刑罚，罪是直接的，是罪有应得的，是活该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啊。那是一定的，有了罪一定跟罚连在一起的。但是啊，如果一个人因为有罪而有苦难，因为有了罪而有苦难，这是讲得通的。但是一个人有苦难是不是一定有罪呢？不一定。这是一个 logical fallacy， 是一个逻辑的错误。正好像一条桌子有四条腿，对不对？对，四条腿有是桌子，对不对？那就不对了啊。狗也是四条腿，马也是四条腿，有很多四条腿的东西。所以啊，说到这里面呢，约伯他不能够接受，他说是，有了罪就受苦难，但是有苦难不一定表明是罪，他不能够接受。其实他不能接受是什么呢？他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义。如果我的罪需要受刑罚呢？那么你们的罪也接受刑罚。也许呢，我的罪呀、是大一点，但是我也认为你们的罪就是小一点的话，那么我受大苦难，你们应该受小苦难。但是你们没有受小苦难，所以你们那个振振有词、滔滔不绝，就是来责备我。我觉得呢，神的公正好像是 improportional 不平衡嘛，应该是多少罪多少苦难。犯大罪受大苦，犯小罪受小苦。我是犯大罪受大苦，你犯小罪也受小苦，但是你完全连小苦都没受，我这个我不能接受。还有约伯他不能够明白的是把神的公义跟神的能力放在一起，他不能够明白。那这也是今天很多人不信耶稣很大的原因。他们说，如果神是有慈爱的话，为什么还能够容忍苦难存在呢？神在哪里有爱呢？没有爱嘛，没有爱。或者如果神是无所不能的，在他很容易就把罪恶除掉，为什么还有苦难还有罪恶呢？那么就想感觉这两件事情不能放在一起。或者呢，神有慈爱没有能力，慈爱是有，他实在是怜悯我们，他实在是可怜我们，但是他没有能力，爱莫能助，眼看着我们在受苦，但是他没有能力，有什么办法？或者呢，有能力没有慈爱，他的能力太大了，你这样受苦，你稍微有一点的痛苦啊，对他感觉到实在是微乎其微啊，他完全不关心，怎么能关心的这么多呢？所以约伯他不能够明白，他知道神有慈爱，他也知道神有能力，但是他不能够明白神的慈爱跟能力可以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跟我们说到的耶利米、哈巴谷诗人诗篇里面的作者一样的见解，就是为什么恶人受苦，为恶人不受苦。约伯的朋友说，如果你呀、能够悔改的话，你的苦难就没有了。恶人呢，如果不悔改，迟早都一定会受苦。约伯说不然，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恶人没有受苦啊，那你怎么解释呢？事实上就这样，恶人没有受苦，他完全不能够明白。于是呢，我们就能够从约伯他的这个经验里面呢，就能够看到约伯他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个人的人生、个人的生命有没有价值，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价值。请注意啊，约伯呢，他对神没有怀疑，对神的存在没有怀疑，他不是说到底有没有神，他没有问这个问题。约伯对神的慈爱也没有问题，但是他很难把神的慈爱跟能力放在一起。 约伯他最不明白的是什么呢？最不明白的到底人有没有价值，到底个人有没有价值，到底个人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价值，这是他最主要的问题，这是他最主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呢，可以说到就是关于这个个人的问题，在圣经里面就特别的强调到底个人有没有价值。那么到约伯受苦的时候，他的经验方面很有意思，他一步一步进步啊。到他的朋友啊讲来讲去还是这些话的时候呢，还是不出这个范围的时候，他就一步一步进步了。第一步是个人的，一个人受苦的时候啊，好像觉得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受苦，别的人都没有受苦，别的人都比我好，我看你们啊都比我好，就是我一个人最倒霉，我一个人最受苦，我一个人最受侵蚀，我一个人呢最到病痛病痛啊，我觉得我这个人呢实在太多痛苦了，觉得痛苦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个人的问题。但是慢慢的呢，他看见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社会的问题，不是单单我一个人在受苦，是在很多的人在受苦，而且讲起这个受苦的问题很复杂，不能够一概而论。那这已经进步一点了，他慢慢的从一个很窄小的自我的樊笼里面出来了，正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神告诉他，受苦是个人的问题，是不是？是，但是还不止，不只是个人的问题，受苦是社会的问题吗？是，但是啊，这是一个 cosmic problem， 是一个 cosmic problem。说到这里很有意思啊。我们中文很难翻译 question 跟 problem 啊。我希望我们对圣经里面有很多的 question， 不要有 problem。我希望我们在研究知识的时候，只有 question 没有 problem， 有 problem 就麻烦，有 question 有 answer， 但是 problem 需要呢，走需要 solve， 那就麻烦一点。那么现在呀，约伯他不是 question， 实在是 problem， 那就麻烦了。神看见就很头痛了。各位，你我们有太多 problem， 对不对？但是神没有 problem， 请各位记得，神对我们没有问题。哎呀，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了，职业的问题了，学业的问题了，很多很多问题。我记得有一位曾经讲过，他怎么说呢？God has only plan, no problem。神只有这一计划，都是 P 打头，就是 plan， 没有 problem。但是约伯实在有很多 problem， 神告诉他不是 individual problem， 也不是 personal problem， social problem， 这个 problem 是一个 cosmic problem。 那么神怎么告诉他呢？各位记得当约伯最末了的时候，就用旋风啊，神用旋风的时候啊，在旋风里面向约伯讲话，很有意思，值得让我们注意到是什么呢？注意到啊，就是当耶和华在旋风当中向约伯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你为什么受苦？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受苦的问题呢？完全没有啊！这个奇怪了，好像是约伯的问题啊，神没有办法答复，没有办法解答。其实神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告诉他这是一个 cosmic problem。单单这样讲还讲不清楚，怎么解释呢？各位，你记得在约伯记里面有两段的。耶和华的言有 two speeches 啊，第一次 speech 啊 ，first speech， 他说凿动的是什么呢？凿动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这个整个的世界有神的能力，神有创造的能力 ，creative power， 神有维持的能力 ，sustaining power， 神是有能力，神是在自然界里面把他的能力表达出来。说到这个能力的时候，就是能够让我们注意到什么呢？就是能够知道啊，这个人在神的能力里面，我们就是微乎其微。神甚至于告诉约伯的时候，他说鳄鱼啊什么一些大的动物，你说我们人了不起了，但是在这个大的动物里面，我们实在太渺小了，对不对？我们很渺小，人是什么都没有，人一点价值都没有。人一点价值没有。各位，你记得在诗篇第八篇里面呢，有一个问题说：人算什么？哎，很奇怪的问题啊！人算什么？问人怎么就算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骂了你什么东西啊？只是骂人的话，人算什么？ 啊，我以为这中文圣经怎么这样翻，翻完英文圣经还这样，结果看看原来的也是人算什么？人是什么吗？人是东西吗？广东话是讲话，就是这个人就是哥哥爷，那个爷啊，那个爷在那边，爷爷爷就是爷，就东西啊。但是呢，人到底不是爷啊，没爷我哈，两个养我。那么从这方面应该的问题是 ，Who is man？ 不应该换 What is man？ 但是今天在现时代的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无论在哪一个知识的领域里面呢、啊，都是问人是什么。你要在实验室里面找人是什么？你要在书房里面找人是什么？把人当东西来研究。如果人是一个 thing， man， if man is thing， 一个东西的话，是 explicable， 是能够解释。但是如果人是人，人就没有办法解释，你说对不对？人是人怎么解释的？啊，我们外表不能看得出来，特别是在都市的环境里面，我在笑，心里面可能很生气，你不能看我笑就觉得我一定高兴。人是很难解释。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呢、啊、是能够表达出来啊，有的人说 every face is a message 啊，每一个人的脸是一个 message 啊，所以各位我们记得，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脸是 message 啊，要记得这个福音的见证也在我们脸上，但到底还是不能够充分的解释啊。那么今天我们想到人不是什么人，应该说人嘛，人有 who is man， 人是谁，人是人嘛，人也是人是有价值。但是在一方面来看，神就要告诉约伯说，人实在不是东西，实在什么都不是，非常微乎其微，一点价值也没有。从能力方面，神的能力方面来讲，但是在第二个，在耶和华的言辞里面呢，所注重的是神的慈爱。他意思说，很大的动物，最小的动物，最小的东西，都是神所特别眷顾的，难道神不眷顾人吗？所以这是一个 paradox， 请各位记得，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多的 paradox， 大家都知道这个 paradox 是什么意思啊？自相矛盾的，很多的矛盾，很难解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就不通了吗？宝贝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最卑贱的这个东器皿里面，这不是 paradox 吗？很多的 paradox， 我们罪人，神公义的神要爱我们罪人，这句话也讲不通嘛。罪人有什么可爱呢？但神就爱我们。但是这个 paradox 只有在我们经验里面可以解决，单单在理性方面很难解释。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释。各位大概你们记得有首诗歌是 George Martin 所写的诗歌，各位你记得吗？他说 Make me a captive and then I'm free， 我做俘虏了我就自由了，我把武器放下来我就得胜者。这个话是讲不通的吧？无怪乎尼采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哲学家尼采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基督教的奴隶道德是 slave morality 啊。我现在啊，赚很早钱，我给人家做的很低的职位，我说啊，感谢主，这是神的旨意啊，奴隶教育，奴隶道德，到底是不是奴隶道德呢？我们明白。那么所以呢，在第二个言辞里面，耶和华的言辞里面，第二个言辞里面就特别注重神的慈爱。当他注重这个神的慈爱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是要表明啊，如果人在外表上看似乎是很渺小的，但是人是神的形象造的，怎么能够渺小呢？所以从一方面来看，人什么都不算，算不得什么，人一点价值也没有。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想到神的慈爱的时候，人有价值，而且人有无限的价值，而且个人有价值，个人在神的面前有无限的价值，个人在神的面前实在有很大的价值。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肯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完全不保留的放在神的手里面，啊，或者大家看这个，我曾经写了一篇东西，说到在希腊的哲学讲到 know thyself 啊，要认识你自己。有的人说苏格拉底，有的人说亚里士多德，我也查来查去，原来啊，这句话到底是谁讲不一定。所以如果有人说是柏拉图讲，我看不对啊，亚里士多德讲也不一定对。不过无论如何呢，哲学是讲 know yourself， 你要认识自己。一个人是不是很难认识自己？越不当他认识神的时候，他才认识自己。哎呀，他说我厌恶自己啊，我在神的面前我有用勺捂口，我怎么敢讲话呢？一个人不认识神，很难认识自己的，啊，要不然就把自己看得太高了，觉得我自己什么都成，结果就是 frustration， 很失望， 很难过，要不然就把自己看得太低了，非常的自卑，不需要这怎么自卑，觉得我什么都不成，结果呢正是一无所成啊。我们应该认识自己，所以在心理学里面不是讲到吗，心理学这种 Christian Counseling 里面不是讲到有一种所谓 Self-Insight Achievement， 我们一定要达到，我自己要认识我自己啊。有些这 Counseling Session 啊，你讲话的时候它有一个电视机啊，你讲话的时候啊，你就把你自己讲话的神情讲着，你自己觉得好笑了，我怎么这么紧张干什么嘛，怎么好像很生气干什么，就是我现在在讲你别人看得见，我自己看不见，我自己弄个电视机就把我自己的样子完全看出来了，哎呀我怎么在讲这些话这么激动呢，这个自己慢慢的就 self insight， 应该要看见自己。所以怎么样，心理学的 be yourself， 你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怎么样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你长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的兴趣怎么样就怎么样，要 be yourself。 最怕是什么呢，不肯 be yourself， 你一定要跟人家学啊，那就糟了，人家穿什么衣服你要跟着学，人家讲什么话你要跟着学，适应，越适应越紧张，结果也不三不像，也不一定对。我看要 natural， 定要 natural， 我觉得这样就这样 ，just as I am， 是不是？有一首诗歌不 just as I am， 我怎么样就怎么样 ，be yourself。但是在神学里面，我感觉到应该说 give thyself， 你要把你自己奉献出来。如果你真正把你自己奉献出来，正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个诗歌一样 ，give your best to your master 是吧？好像 give you， 不要把你最好的给你主。给我们的主的时候啊，那个我们人生是多么有价值，不但是 know ourselves， 不但是 be ourselves， 也叫 give ourselves。 所以啊，在约伯记里面，在当他认识神的时候，他就认识自己，他也感觉到他在一方面呢觉得神是有能力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感觉到神是慈爱的神。意思怎么样，意思好像告诉我们什么呢，在神的能力里面一定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order 秩序，有了秩序以后怎么样呢，一定有 harmony。 各位记得我们在神的全能之下就有自由，怎么会有自由呢，因为有 order， 有 harmony， 有和谐。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是这样，在家庭里面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在社会里面也是这样，在世界里面也是这样。今天如果我们让神的 sovereign will 在全能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有一定的秩序，我们就有和谐，对不对？今天社会一切的 disharmony 啊 discord， 一些不和谐的情形，都是因为不肯信神，不肯让神的全能表现出来。再进一步来说，在约伯记里面讲到苦难是一种奥秘，是一个 mystery。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有的时候我往问题的时候我是很不会答问题的人。好，所以我先说明了，恐怕你们往问题的时候、不要失望了，我先说明我是很不会回答问题的人。很多的问题，甚至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就是解释了也不一定对，就是对了可能也是自圆其说啊，到以后一定还有很多的 logical problems 啊，有逻辑的问题。这样说对了，在另外一方面不对了。事实上，圣经里面不可能叫我们完全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 mystery， 很多的是奥秘。受苦就是一个奥秘的事，各位有没有记得？注意不注意？好，受苦是一个奥秘的 ，suffering is a mystery。好，爱，大家都有恋爱或者是爱的经验。爱是一个 mystery， 很难解释的嘛。啊，从旁边人看看，这两人在一起怎么好呢？有什么好嘛？你看宝藏，他们觉得很好，为什么？这是一个 mystery， 这是一个 mystery， 很难解释的啊，不可为外人道也，只有自己才能够体会出来，对不对 ？Life itself is a mystery， 生命是一个奥秘，很难解释，生命很难解释的，没有办法解释的。对了，因为是一个 mystery， 所以约伯得到神的启示，神告诉他什么呢？好像神没有这样直接讲，告诉他，这是一个 mystery， 我不需要跟你解释，我解释了你也不一定明白，你明白也不一定明白得很清楚，你就是明白了，不但不能够清楚，而且你说出来更不完全了，所以呢，干脆就不要说了。神很多的时候对我们就是这样，不要以为神讲不清楚，是我们听不清楚，是我们想不清楚。是我们的思想太幼稚，不过有一样，好， 他是每一次的当我们不能解释的这个 mystery， 同时呢也一定是 miracle。 我很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 mystery， 但是也是一个 miracle。我很希望我们的恋爱，我们的婚姻是 mystery， 也是一个 miracle。 我很盼望我们是 miracle， 很奇妙的。我们在人生很多很多的经验了，是奥秘更是神迹。还有再进一步讲到约伯记里面的内容，约伯记内容实在太丰富了，里面我能够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各位你记得不记得约伯以后他谦卑下来了，谦卑之后还不算呢，神还要叫他做一件什么事情，你记得吗？叫他祷告。为谁祷告？为朋友祷告，为朋友祷告，一定要祷告。为什么一定要祷告呢？因为祷告了，他才真正的跟神的关系搞清楚了，跟人的关系搞清楚。对不起啊，我要批评一句话，很多的时候有的人说祷告改变万事， A prayer changes things， 是吧？祷告还是 all things 啊，祷告改变万事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宝贵，我也常常思想，我也觉得很好。当时啊，我要仔细思想一下，觉得这句话有毛病。你没有想到这句话有毛病？怎么毛病呢？因为如果祷告能够改变万事的话，那就是表明神的旨意让我们来支配。我一祷告，神啊，你一定要这样做，神就这样做。这句话有点问题了。所以呢？我感觉到祷告呢不能够改变万事，但是祷告是改变祷告者，对不对？ Prayer changes prayer， 祷告者，这个是者了，不是事情没有改变，但是我改变了。哎呀，本来我怨天尤人了，本来我觉得这个病啊没有办法忍受，哎，祷告了，我在神那边搞清楚之后啊，神改变了我了，病没有改变，我还有病，但是怎么样呢？哎呀，就不痛了嘛，啊，也没不舒服了嘛。我看每一个人都顺眼了，哦，神改变万事，不是改变万事，改变我。我问题在我身上，不是事情身上。事情简单，我麻烦了。神对要改变事情，神很容易改变，但是神也不是要照我们的意思来改变。神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 ，immutability of God， 神是不能改变，神是不能够出尔反尔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这么样做，事就这样成了。神不能改变万事，改变的是我们祷告者。所以当约伯他自己本身改变，那其他的事情很简单了。对神来说，什么事情都可以改变，有什么难？最难的就是约伯了。约伯他就很难改变，当他自己改变了，神觉得这个目的达到了，以后才改变万事，是不是？那所以啊，有的时候啊，我感觉到我们也许我们这个教会的传统啊，很多的一些话一些俗语啊，有的时候讲啊，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哎呀，我觉得这句话真宝贝啊，人的尽头吧是神的起头。后来我越想越对，越想越不对了。为什么越想越不对呢？我想如果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呢，这个损失太大。我希望人的开头是神的开头，不要等到我什么挣扎什么都完了，我没有办法了，哎呀神啊，我没有办法，你现在帮助我。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步啊？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到了自己努力奋斗，我就不行，我想尽办法，我想尽人的办法，我想尽做尽这种肉体的活动啊，我就做到末了了。哎呀，我现在不行了，哎呀，我现在到尽头了，神啊，现在我已经到了尽头了，让你开头，我已经损失的太大。我希望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希望人的开头是在神的开头。好，那么于是呢，我还要讲一点，约伯他怎么样？神在旋风里面最要紧的就是告诉他，神 God has confidence in him。 约伯虽然不好，人虽然不好，你我都不好，但是神对我们有 confidence， 有信任。他怎么会有信任啊？你看彼得这样的人，耶稣对他有信任，他说呢，你回过头来要兼顾你的弟兄。以后约彼得他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其实从人来看，他这样人怎么能够做伟大的人？但是神有 confidence， 为什么呢？因为神用慈爱的眼光啊来看我们的，就是要看我们优美的地方。神不是看我们坏的地方，看我们好的地方。如果看我们坏的地方，我们老早就完了。所以他施恩典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改变，叫我们心意更新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看来，为什么呢？因为爱能够欣赏爱，爱能够看见别人的时候不能看见。所以啊， 我跟人家谈到这个恋爱问题的时候啊，有人说爱是盲目的，我说这句话完全不通啊，爱怎么盲目的呢？爱是最明亮的，我看这个人没有什么漂亮，但对方他们觉得他漂亮极了，哎，为什么我不能看见呢？因为我没有这么明亮的眼睛，我没有爱嘛，爱是最明亮的眼睛啊，那个看见别的人所看不见的啊，那个发现优点也能够发现缺点，但这个缺点都可以包容。我觉得我常常跟青年人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说你要有真正的爱，因为真正的爱，爱的眼光最明亮，欣赏的不得了，这个是一种非常甜美的经验。是的，耶稣基督他有爱，他用最明亮的眼睛来看我们。同样我们也需要爱，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爱呢？只有爱那个接受爱，只有爱那个欣赏爱，只有爱那个真正的体会爱，只有爱那个给予爱。爱与爱啊，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深渊与深渊相应啊，是一种就是那一种继续的一种响应的关系。我觉得今天我们实在能够体会到这样，所以呢God has confidence in him， 神有这个信任对他，为的是什么呢？要叫约伯 has trust in him， 对神要有信赖。我说意思说清楚了没有？意思说神对我们有信任，目的叫我们对他有信赖。神对我们有 confidence， 我们应该对神有 trust。 结果约伯这样做了，那就成功了啊！你说哪个？这是旧约圣经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看有多么宝贝的真理，让我们看到集体的也能看见个人的。那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现在要跟各位要想到从旧约的个人与社会，特别想到教会的真理，想到教会的真理。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教会真理方面很主要的是在以弗所书里，当然其他地方都有，不过我今天晚上就单单讲到以弗所书里。在以弗所书里面，各位记得在第二章里面曾经讲到，如果我们那个得着主的恩典，我们信靠了主了，那么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啊就是能够给一个圣灵所感，都能够进到父面前。他说第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你说这是个人呢还是团体呢？我觉得这是团体的意义，与圣徒同国，一个国家啊，是神家里的人，是神家，家也不是一个人了，是好几个人，甚至很多的人把它组成的。各位你记得耶稣基督他的比喻讲什么？讲神的国，神的国是集体的呢还是个人的？我认为是 collective， 神的国，但是他也讲到个人在神的国的面前的情况，神的国也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心一个一个心里面，神的国是在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怎么样，所以又注重集体的也注重个人的。各位看到这一字没有？那在以弗所第二章里面哈，很有意思，我们平常所读的经文都是读第十节哈，都是读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读到这里为止。其实最宝贝的圣经还是在第十节。第十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工作这个字啊，是 poema， 希腊文这个 poema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英文的字的 poem， 诗啊，是一个诗歌的诗啊。我们是神的诗，哎，你看多么美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诗啊。你看，神是伟大的诗人，而我们呢，是神一首一首的诗。我们想到诗的时候啊，有几点可以想到。第一，诗是创作，意思就是说呢，神他从来不重复他自己， God never repeats himself， 他不重复了。你说一个诗人写来写去写一百首诗完全一样，这算什么诗人呢？啊，对不对？每一首诗都不一样，越写越好，每一首诗都不一样，照样的。今天我们几十个人在这里，我们几十首诗都不一样，神给我们不同的外表，给我们不同的兴趣，给我们不同的思想，给我们不同的成就，给我们不同的教育，不同的背景，完全不一样，人生的遭遇也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每一首诗都不一样，伟大的诗人 他从来不重复他自己，他有无限的心意在每一个个别的人身上表达出来。你看是不是？是因为他是伟大的诗人，我们也知道他的诗，每一首诗都是他 masterpiece， 都是杰作，不但是创作，而且是杰作。哎，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如果我们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你看，神的杰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放在神的手中就能够成为祝福。可惜很多的人他们不肯这样做。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信心。而且我们也知道诗是美丽，多么美丽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诗一般的人生，而且怎么样呢？诗是给人家来读的，我们的人生是要给别人来看来读，然后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明白诗人的意思。好像我们读诗的时候啊，我们就明白这个诗是诗人的心意怎么样。这是个人，各位对不对？所以啊，在新约里面也是注重集体的，也是注重个人的。那么现在我希望各位注意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就讲到教会的真理。他在这里第二章已经讲到了，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国里面的一个部分。我们是教会，好像说房子一样的，是一个圣殿，有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表明有福音的跟培灵的各方面的好多方面的这个内容在里面。那么然后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他说啊，那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个指望，一位主，一样信仰，一位神，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而且将众人的父啊，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众人众人众人。然后讲个人，我们个人蒙恩都是找到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个人的恩赐。好，他说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个人，各位注意到没有？众人是集体的，个人是一个一个的 individuality。好，我们个人一定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合起来能够合而为 unity in diversity。啊，这个是在不同的情形当中啊，有合一的情形。啊，说到这里呀、啊，我又想到很有趣的这个字眼了。各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呢、啊，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他说两个人啊，同心合意在地上求什么，神就为他们成就。”同心合意这个字啊，当然在别的地方不一样，也有不同的字用字。但耶稣所用的这个字是什么？Symphony， 同心合意就是 symphony， 因为这个字从希腊文来的嘛 ，sym 就是 together，phony 就是声音啊，啊，不同样的声音都不一样，但是放在一起，对不对？啊，在交响乐里面有这个 first violin、second violin， 有 cello， 有钢琴，有其他的乐器，所有的都不一样，但是合起来奏的时候就这么美丽，同心合意就是这个意思。众人，个人，个人，众人。一个许多许多一个，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非常非常清楚的教会的真理。教会是一个，但是里面有许多。教会是众人，是一个整体的，但是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不同样的恩赐，在神的面前蒙福。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还有很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他说在有不同样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哎呀，这个成全这个字啊非常美丽。这成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就是，你们记得耶稣基督跟门徒啊在一起，门徒有些是打鱼的，那些打鱼的人有的时候有功夫的时候要筛网，把网筛一筛，这个网啊有的时候破了要补一补，补网呢就是这个成全的意思，对不对？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明白叫补充的意思。还有有的时候，如果我跌跤的时候，我这个骨头啊摔坏了呢，就要找骨科医生把我纠正一下。那么这个字是什么呢？成全。有的时候我们啊在教会里配合的不合适了，配得的不合适了，就要做成全的工作。还有呢，你们知道就是这个 plastic surgery 啊，你们都知道 plastic surgery。我这个鼻子太低了，里面塞个海绵还是什么东西，鼻子高一点好看一点啊。那么这个美化 beautify。这是成全，这个字是成全。还有 在军事里面所用的，穿武装起来啊，这是长裙。你看，就是这样意思嘛。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属灵的恩惠哈、啊，就是要叫我们大家配得起来，个人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一义，认识神的儿子啊，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感觉到今天我们研究旧约的个人跟社会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在团体里面有一定的旨意，神在个人身上有一定的旨意，神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旨意，神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份子有一定的旨意。今天我们感觉到中国的教会需要长进，我们需要在海外的啊，我们中国的信徒需要长进，我们感觉到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啊，我们的确真正的要在正道上要造就，我们真正的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要加深，我们才能够看出来我们今天要成为主的见证人。我们一定要注重个人，一定要注重团体。各位，你记得神第一次问亚当夏娃的时候，第一次问人的时候怎么说？他说你在哪里？但是以后当他的儿子亚伯被该隐杀死以后，神问你的兄弟在哪里？今天很不幸的两种不同的趋向，这些 liberal 的那些教会，那些神学家，他们都注意到社会关怀，所谓 social involvement social concern， 但是保守派的教会单单注重个人救恩，不大注意社会的关怀。其实两方面都有一个注意，只注意社会关怀不注意个人救恩，这就是社会福音了。社会福音啊，在几十年以前曾经是非常的兴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注意到 social application of gospel， 是不是福音应该有社会的应用呢？我想应该有。是不是应该忽略个人的救恩呢？我想不应该忽略。但是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单单注重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蒙恩，我们缺少对社会的关怀，这是福音遭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拦阻的一个因素。当然了，我们会再思想，我们现在在海外，不但是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们要做传福音的工作，事实上我们的福音的工作恐怕还不止是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华人当中，我们要把福音带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神就要托付我们，经过历史里面很惨痛的经验，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所遭受到历史的经验一样，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苦难，历史的苦难如果没有经受过的话，很难了解神在历史当中的计划。我们想到以色列人，他们正是在列国被抛来抛去，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很苦很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就是神的旨意，好像昔日神对以色列人这样的旨意一样，神就叫他们的历史的惨痛的经验里面，甚至几乎没有 national identity， 不知道怎么样，但是神就接着这样的，而且把他们分散了以后啊，福音就带出去。会不会神在那个时代接着以色列人所做的工作，在历代接着以色列人所做的工作，今天也在中国人的身上要做成这个工作呢？我就把这个事情，把这样的一项挑战放在各位面前，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明白他要托付我们到底是什么。现在让我们低头一同祷告。